接着，请看到讲义333页至334页，说明的是第三类修类浮业事。请直接看讲义334页，论约长行的解释。修的意思，如虎德所注解说明的是熏习意。在注脚168括弧一。论记释文的第二行，修是熏习意的意义。以修类浮业事所指的是等引善，也就是定善。定善的体性是三摩地的自体，以及与三摩地俱实而有的五蕴。三摩地，就是心一净性这个心所了哈。那么等引善的体性，就是以心一净性为其自性，也连带其具有法。具有法有哪些呢？以色法来讲，如果所成就的是色界定的话，就有水转色，就有心水转色。那么受想，这两种心所法，根据部派的定义，是大地法，所以必然是具实而有。那么行运中有相应的行运，也就是与三摩地相应的善心所。那不相应行运，譬如生住意灭等等。那因此在五蕴中已包含了行运。那么世运所指的是第六意识，心王。那因此，三摩地的具有法是可以包含五蕴的。好，那接着第二科说明修类浮业是修这个词的意思是熏习的意思。那熏习的对象是成就定法有情的内心。那为何将此称为修呢？论文进一步解释，因为定地所系属的善，能够令成就定法的有情，此内心熏习成为功德的种类。简单的意思也就是说，当有情成就色界定等等之后，其内在的精神层面也就由定的功德熏习成为善德，成为善的属性。那因此将之称为修，将等引善称为是修，也就是熏习成就定法有情的心事。好，以上就是对于三类浮业事的说明。那接着第三科是简要的说明戒类及修类浮业事所招感的果报。如同前文提到，师类浮业是叙述了师父能够感召当来乃至今生大财富，或者是内身，就是行施者其色身美妙的果报。那么戒类以及修类浮业事所招感的果报为何呢？请看论约长行的解释。戒类浮业事偏重上，或者是就较为殊胜而言，所招感的是生于天界。这边的天界是指，主要是指欲界天。如果是成就定， 所招感的果报呢，最胜者能够成就解脱。那这就是借由定真上学成就慧真上学，进一步能够解脱涅槃。那么论约的第二行是阐述颂约寄颂中圣这个字词的含义。圣言未显，就圣为言，就较为殊胜的诠释而说，戒感升天，修感解脱。意义就是说，行施也能招感升天的果报，但就圣而言，说戒招感升天，而不说施。同理，持戒也能辗转招感离系解脱涅槃之果，但是就圣而言，就较为强盛或比较贴近清净临近的立场而说，修类福业是招感解脱的果报。这一段文可以参考注脚170，如《中阿含合义经》，内容就提到佛对阿难尊者讲，因持戒便得不悔，乃至辗转获得解脱，解脱之见。最后总结，如是此戒去自第一，为度此岸得至彼岸。因此借由持戒辗转，也能得到离系解脱的圣果。但是从三真上学的角度，毕竟戒是最为基础，当然也是首要。那么进一步往上提升为定，进一步再往上提升为无漏慧，才能得到解脱。那从此三类福业事而言，并没有包含慧，所以以修类福业事作为招感解脱，这是就圣而言。那在先前谈到四类福业事的时候，论文中也有提到，由施能够辗转招感解脱离系之故。当然都是从间接，并非直接。如果是以直接而言，或者比较临近而言，施是招感世间富乐乃至色身美妙等等的果报。好，接着请看讲义335页，叙述圣典中提到梵福。人生梵福者有四类人，第一类是供养佛舍利，那么建舍利塔于未成处，也就是该处原本都没有其余的友情，建佛舍利塔。那么这一位友情是算是创始者，在某处未有佛舍利塔，他首见，这样的人能够升起梵福。那梵福是什么？在后文会提。那第二种人是供养四方僧伽，造事施缘，乃至以衣食等等四事供给众生，这样的行为也能生梵福。第三种情况是如同造作舍利佛、目犍连双贤弟子的行为，令破僧团能够恢复和合，这是第三类的友情。 第四类的友情是于一切的众生修四无量心等等。那么在经文中所提到的范福，怎么去计算衡量呢？底下有两种说法，第一种是金部仙轨梵师说，所谓的梵福是能感一劫升天的时间受量，这称为是梵福。那为什么会被称为梵福呢？因为其所感受富乐、享乐的时间，其时间的长度，是等同色界初禅中梵普天一劫的受量。因此将之称为梵福。所以现代轨梵师的说法，梵福的梵所指的是色界初禅中梵普天一劫的受量时长。那因此，这四类的众生造作了这四种福事，所能招感的福乐时长，也就等同于梵众天的受量。进一步，仙轨梵师引用了其余部派的偈颂作为佐证。偈颂提到，有信正见人修十圣行者，便为生梵福，感劫天乐故。那劫是指一劫，天乐就是指梵福天一劫的富乐。至于十圣行所指为何，在注脚176有两家的解释。第一家是指十善业道，第二家是真谛三藏，认为十圣行是俱舍论本文所提的四种梵福，再加六种善行。六种善行是指救母命，为救母命而舍自生命；第二，为救父命，舍自生命；第三，为救如来命，舍自生命；第四，于正法中出家；第五，教他人出家，劝勉他其他友情出家；第四，于未转法轮之时，能勤转法轮，请佛转法轮等这样的情况，是真谛三藏所认为的十圣行。在《普光俱舍论记》的最后一段文，因知这段文解释的是经中所提到的四人身梵福，在这四种情况中的第四类有情修持无量等等，修这四无量，本来就会招感色界的一手果报。因此如普光所说的四梵福后一，也就是第四，于有情普修持等这一类四无量心成就者所受的果报，是投身于色界上界，招感一劫受的富乐果。前三指的是这四类梵福的前三种，其享乐的时间也是一劫，但是招感的一手果报处是在欲界天中。那因此与第四种成就四无量心者是不同的，那受果报的处所。 好，那么在引用顺证理论的这一段文，关键是在顺证理论有提到欲界中的善业，在一个众同分的受藏中，是不可能有一劫的时间，不可能有如同梵普天一劫的时间。如此，为什么说前三类梵福也能招感如同梵普天一劫的受藏时间呢？那么众贤进一步更详细的厘清，前三类的梵福，这三类人是在欲界天中生生死死享乐达梵普天一劫受藏的时间，是有经历生死的。那梵普天本身是一劫的受藏，没有经历生死。那这是前三类与第四类的差异点。好，那接着请翻到讲义336页，今部现代规范师做如此的说明。俱舍论也提供有部毗婆沙师的主张，认为此经中四种梵福的分别，就如同本份讲义311至312页。说明妙相业所变的浮量。如果根据有部的正义，在《大毗婆沙论》所记载，能够确认、能够了知妙相业的浮量，唯有佛，唯独有佛。那么详细的内容，请参考本份讲义311至312页。接着说明的内容是有关法师。那这一段精要的论文，主要阐明，足以称为法师，关键是说法者能如实为诸有情以无染心，说明十二分教等等，令受听者升起正确的知见，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，方得名为法师。反而言之，若讲法者颠倒错误说法，或者是以求名闻利养等等的染污心为众生开眼，这样的讲法师其实不能称为是如理如法的进行法布施、法供养，反而是损害、减损了自己与其余有情的福业，因为颠倒讲法，甚至以染污心来开眼圣教。染污心所指的论文，举了求利、求名誉、求恭敬等等。这都是染污心的事例说明。好，那因此这段论文也能与讲义327页，提到布施五类一生中得无量福的善说法师。那为什么称为善说法师？是要如实以无染心，令众生能够纳受正法，升起 正知见。接着是分别业品第三大科杂明珠业的第八科，阐述的内容是顺三分善。那三分善是指顺福分、顺解脱分、顺抉择分这三类。好，请看讲义336页论文长行的解释：顺福分是能招感世间可爱的一手果，如此的善行善业称为顺福分。所招感的可爱乐的果报，如讲义336页注脚182引用顺证理论提到的世间高贵的足性，乃至大梵天王，这些的善业，招感这些一手果报的善业，都能称为顺福分。接着，请看讲义337页，顺解脱分所造作的善业，定能招感解脱涅槃。如此的善业称为顺解脱分善。好，那么在论文中说明了具备顺解脱分善的友情其状态、心理状态、生理状态为何？这一类的友情，如果听闻，生死有过，诸法无我，涅槃有得，其生理会产生所谓的鸡皮疙瘩，会痛哭流涕等等。那么这是了知自己过往的种种，那么能够今生听闻圣教，而感到悲痛流涕，感到难能可贵。如此的友情，就代表其具备了顺解脱分善。反而言之，也许由于现在3C 的发达，那么在任何的媒体，借由任何的种种，都可以听到正法。不论是纸本上的，或者是影音等等，反而言之，也让佛子可能会觉得太过习以为常，而少了如论文始终所描述的生毛为树，悲泣堕泪，没有这样的一种深切的体会感受。当然，本段论文所讲的“闻说生死有过，诸法无我，涅槃有得”，这是对于圣教中的一些经文做精简的扼要文意的描述了哈，并不是听到这三句话的意思哈，不是哈。那么在分别贤圣品，如注脚183。所陈列的内容是阐述友情具备顺解脱分的条件，是在人三洲扣掉北俱卢洲，乃至扣掉恶道以及天界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唯独在人趣中的东西南这三洲的人友情具备了两种：第一，厌离心，懂得厌离生死；第二，有足够的智慧能够修学正道。 能够听闻正法，修学正道。这两个条件要同时具备，那么唯独在东西南三洲中的人。好，那么再者，如果根据大毗婆沙论的正义，要种植顺解脱分的时间是值遇诸佛出世之时。那有一说是认为，如果能够逢遇独觉也可以。那然而在众贤顺正理论的说法主张，即使无佛出世，有情也能种植顺解脱分。那只要这位有情有深切的意乐，也就是内在的意念非常的深切，对于解脱生死之苦，对于心求涅槃之乐，能够非常的深切，如此就具备种植顺解脱分的条件。哦，那所以关键是在内在的意业意念。那至于外在的行为，如论文所说的，或者是施一时，或者只是持一戒，然而持有情如果深切的厌离生死而心求涅槃，就具备了种植顺解脱分的资格。接着再请看回俱舍论本文，顺三分中的第三是顺抉择分。抉择的意思是指顺道，因此顺于抉择，也就是随顺于圣道的善。如论文所讲的，此顺抉择分是尽能感圣道果之善行，所指的也就是鸾顶忍四谛法，又称为是四善根。如此的内容在分别贤圣品也会详细的介绍，如注脚184括弧一所陈列的出处。接着杂名诸业的第九科是附带说明世间所提的这五种名相。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。这五种殊乃至属，根据颂文如理起，是指正加行而生起这五种行为。那这五种行为个别与三业有关系，这在第二科会做说明。寄颂中的能发是指能发起生业，或者是语业，或者是意业的发动者，也就是有情内在的精神层面，受想等心说法。好，接着第二科说明的是这五类行为中的前两类，以手书写或以手印记。那这主要是与身业有关，以及发起身业的五蕴，作为书印的自性的体性。好，接着请看到讲义338页，算与文，算是指计算、算数、算数量的意思，文是指文章，但是在本段内容中是以口述为主，在过往因为是口口相传， 所以这两类是借由雨业以及能发动雨业的五蕴作为其体性。好，那么第三大类是数，是计算的意思，思维计算的意思。那因此，能够思维计算这样的概念法，是与意业以及能发动意业相关的四蕴哦，没有色蕴，只有四蕴，作为属的体性。如论文所讲的，是以意相应的思，哦，能去计算，能够作为计算的发动者。好，如同注脚1889-1890内文所说的，这五类并不是以对象作为其体性，而是以能发动者，不论是身业、语业、意业，或者是能发动这三业的色蕴，乃至于其余的四蕴等等，是以能发动者作为这五类法的体性。那譬如说，算或者是数，并不是以所计算所计数的数量或者是对象作为体性，而是以能计算的语言或者是能数的心王作为体性。那这是注脚1889-1890所强调的含义。从阿毗达摩的正义是强调在能发动者作为这五法的体系。好，接着请看到讲义339页，说明杂明珠叶的最后一颗，那辨明在圣典中所出现的一些关键词。第一个关键词是称为妙，所指的妙是善无漏法。那反而言之，一切不善以及有复无记的这些法都是染污法，啊，染污法也能被称为是有罪、有复以及劣法。那么有复的意思就是会障碍有情修学圣道或者是圣道加行，会有障缚、障碍的意思。那么，因此不善以及有复无记，都是有罪、有复、劣法。好，那扣除掉善无漏，扣除掉不善有复无记之外，其余的称为是中，也就是非妙、非劣，称为是中。好，那么在注脚1940-2，中所包含的是有漏善以及无复无记，因为有漏善对于无漏善不足以称为妙，但是又比不善有复无记这些列法要来得更优一点，所以称为是中，出中间值。好，接着请翻到讲义340页，诠释的是圣典中出现的因习，因习所指的是一切有为的善法，那因此包含的是有漏以及无漏的善，都称为是因习。那扣除掉一切有为之善，其余的都能称为非因习。那进一步问答：为什么无为不明因习？ 那此中的问义应该特别所指涉的是有部所说三种无为中的则灭无为。则灭无为是涅槃，为什么不称为因习呢？世亲回应，因为本身是无为法，有情无法借由烁烁修习，令此无为得以增长。无为是不生不灭，所以无法借由有情的加工用行，令其增长。再者，有情修学修习是为了得其可乐的果报，不论是世间可乐的果报，或者是出世间即灭即尽乐，有情所修学修习，不外乎是为了此果。那么无为本身，你不能去造作，不能令其感果，所以则灭无为等，不称为是因习的理由，是如此。那这一段文可以对应于卷十七纸本讲义编号026页数275页，分成三种页，在本论分成三种页，如黑板上所说的，虽然不尽相同，但是在某些意义观念上，这两类因习业与因作业是可以做对应的，可以互相对照。好，接着讲义340页说明的是，经文中所提到的无上，就是指涅槃，因为世间没有任何一法能够胜于涅槃。涅槃根据有部对其体性的说明是胜亦善，是无为法，因此是常。如此的胜亦善，如此的常法，是超越了一切法，因此名之为无上，无有过其之上。其余的法都称为有上，其余的法包含了一切有为法，以及两种无为法：虚空无为，非则灭无为。虚空无为，非则灭无为，虽然是胜亦法，但是其属性是胜亦无际。涅槃是胜亦善。因此唯独只有涅槃法称为是无上，是无等等。以上是有关卷十八的说明，俱舍论分别业品也到本卷就完全结束。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有没有不清楚或者是需要提问的地方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下一周请带编号028分别随眠品这一份讲义。虽然下一周是课程的最后一次，那么分别随眠品的内容也挺繁复的，因为是在探讨友情心理层面，因此两节课的时间会尽可能的以到达段落。目前我个人的期望，至少说明完七种随眠，作为下一周课程进度。因此有兴趣可以先行预习。好，今天的课程到此，回向，请合掌。